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那你是一个好人，当不好的事情接二连三的发生在你的身上或者你的家人身上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世界这个人生很不公平。我有一个好朋友在加拿大读书的时候认识的，我们一起去参加教会的团契，他得到大肠癌，医生把他的大肠割掉，然后给他化疗，以为这没有事情了。谁知道半年以后，医生发现他的癌细胞扩散到他的小肠那边去，医生就考虑用最新的方法来试验，又加强给他的电疗而化疗。我去看这个弟兄，这个弟兄在休息的时候，我就陪着他太太在厨房去洗碗。他们两夫妻有三个儿子，最大的九岁，当时最小的两岁。在一面洗碗的时候，他的太太一边洗碗一面轻轻地问了我一句话，他说：哎，不了，不知道癌症复发以后会不会自动好的呢？他问的时候是很轻描淡写，是毫不在意的这样在问，其实在背后却隐藏着无数的眼泪，串断的心肠。一起在谈话的时候，最后他忍不住感慨地说：人生真的很不公平。的确，人生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特别当我们看到好人生活的不好，不好的人就在享受的时候，我们觉得没有公理，我们觉得究竟是不是真的有神，神是否掌管的一切，还是有些事情神掌管不来的。以些铁记是一本很独特的书，很独特的在圣经里一本书，因为整本以些铁记都没有提到神。我们会奇怪，为什么一本没有提到神的书居然是被当作是神的话语放在圣经里头呢？原来这本书虽然没有很明显的提到神，但是里头所记载的事情故事的发生却看到神的手，虽然是看不见却不停在工作。作者记载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要鼓励当时被掳回归在犹太地方生活的非常困难的犹太人说，你们虽然现在生活的很困难，但是你们不要对神失去信心，神仍然在掌管一切，神的手你们虽然看不见，但其实是不停在工作的。今天就跟大家来看这个以斯帖记里头当中的一件事情，看看神那看不见的手怎么样不停在工作。我们大家都读过以斯帖记，我们晓得以斯帖记里头有主要三个的主角人物，一个是哈曼，一个大臣，一个是以斯帖，是王后，一个是以斯帖的堂兄莫迪凯。以斯帖的父母爸爸妈妈在战乱的时候就已经死了，所以他从小就是他的堂兄莫迪凯在波斯这个国家里头把他抚养长大。因为以斯帖长得漂亮，后来他就被选为作为波斯国的王后，这就开始了这个以斯帖记的这个故事。有一天，那个以斯帖的堂兄莫迪凯坐在朝门那边，就听到有两个的太监准备要谋害那个皇帝。他知道以后就通知王后以斯帖，以斯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皇帝。结果呢，查究以后就把这两个太监处死了。我们再来看看那个事情的发生。以斯帖记第二章21节到23节。那时莫迪改坐在朝门那里，王有两个守门的太监，不同的叫多乐天， 逼炭和提列，一时因为恼怒，正想下手害阿哈水鲁王，这阴谋给莫迪改知道了，他就告诉王后以斯帖。那请留意圣经继续怎么说，以斯帖就是这个啊，以斯帖呢就以莫迪改的名义对王说起这个事情。那阴谋查够起来就发现真相，于是就把二人悬挂在木架上，这事在王面前曾写在史记。留意，以斯帖是以莫迪改的名义对王说有人要谋害你，也就是说王帝知道这次救他有功的是莫迪改，而且这个事情也写在史记里头。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救家有功，很多人的心里头会想，哇，这次不升官也就发财，所以莫迪改很自然的在那时候就想等着皇帝的圣旨下来啊，得到皇帝的赏赐。那些朋友知道这个事情的也来恭贺他，哇，你这次升官发财了，这样子。可能莫迪改心里头也在想，我们犹太人在波斯国是亡国奴，现在我的堂妹以斯帖做了王后，现在我也救家有功，救王帝有功，立了大功，哇，我们犹太人终于可以在这个波斯国吐气扬眉了。就好像我们在公司里头，我们跟一帮同事在我们的 team 里头一起来做一个 project，这做来做去做不出来，就是有些东西卡住了，但上头又不停在催，后来被你找出了个问题，你把那个问题解决了，哇，老板很开心，把那个 project 做了出来，你满以为你会得到老板的赏识，在 evaluation 的时候就算不升级也应该会加薪。莫迪改当时可能就有这种的想法，我做了皇帝一定升官发财。那我们就继续看那个故事怎么发生，第三章第一节。这事以后阿哈水鲁王使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振兴，王提拔他，使他的地位高过所有与他在一起的大臣。你有没有看到圣经说这事以后，莫迪改以为这事以后他就会被王提拔了，他就会升官发财了，但圣经却说谁知道王却提拔了另外一位大臣。那圣经在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神不提拔莫迪改却提拔了那个哈曼，但我们可以想象到莫迪改当时心里头一定觉得很不高兴，一定觉得 很不公平，明明是我救了皇帝，明明是我应该得到皇帝的赏赐的，但现在皇帝却不赏赐我，反而去赏赐给这个哈曼，叫他成为众大臣之首，所以他很不高兴。所以在后刚才读圣经读到他在朝门看到哈曼的时候，其他大臣都按照皇帝的吩咐向哈曼跪拜，他就是不肯跪拜。哈曼知道他不跪拜也很生气，后来发现原来他是犹太人，所以哈曼就想要杀死他，不但也要杀死他，而且要杀死犹太传宗。我们看到莫迪改不但只得不到他应该得到的赏赐，好像祸不单行，不公平的事情接二连三的发生在他身上，不但也得不到赏赐，现在还叫来杀身之祸，不但也自己会死，甚至会连累到自己传族的人。在继续看下去之前呢，我们或许要回头来想一想，为什么哈曼要杀死那个莫迪改？因为他不尊敬他嘛，所以 不喜欢他，那也好了，那为什么杀死所有的犹太人？原来圣经学界发现，哈曼跟那个莫迪改，或者哈曼跟那个犹太人可能是世仇来的。所以刚才大家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起初莫迪改告诉那个以斯帖说，你不要告诉别人你的身份，你是哪什么什么民族的人。原来哈曼跟犹太人是世仇来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再看看第三章第一节，留意哈曼是哪一个族人。第三章第一节说，这是以后阿哈水鲁王使亚甲族哈米大臣大他的儿子哈曼正兴。哈曼是哪一族人？是亚甲族的人。那莫迪改呢？第二章第五节就说了，有一个犹太人名叫莫迪改，他是什么人？他是犹太人，是便雅悯支派的人。那我们可能说，那有什么关联呢？一个是亚甲族的，就是不是犹太人的，一个是犹太人，是便雅悯支派的，那为什么说他们是世仇呢？原来在撒母耳记上有这个记载，以前扫罗击打亚玛尼人的时候，就抓了亚玛尼的王亚甲，并且用刀杀了所有的人。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亚玛尼人的王叫什么名字？亚甲。哈曼是哪一族人呢？亚甲。所以那个圣经学者说，哎，很有可能哈曼就是这个以前亚玛尼王的后代。那现在就是犹太人，就是的王扫罗以前把他们的族人杀掉，所以有仇。还有大家读圣经可能记得，扫罗是哪一个支派的人？扫罗是便雅悯支派的人。莫迪改是哪个支派的人？便雅悯支派的人。所以那是圣经学者说，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哈曼一方面因为莫迪改对他不尊敬，所以想要杀他，但是同时因为哈曼莫迪改的先祖便雅悯支派犹太人把他的族人曾经灭绝，他现在身为亚甲族的后代，所以他想趁机会复仇。所以我们看到不公平的事情好像接二连三的临到那个莫迪改身上，本来应该得到王的赏赐的，现在得不到，还叫来杀身灭族之祸。那哈曼就准备要杀死他，把事情要告诉王帝，请王帝批准。那没想到这个王帝起初以为他会审问清楚，但他却是一个昏君，他查都不查，就听了那个哈曼的说法，好，就把权给你，去把他们杀死。我们就看看，哈曼对阿哈水鲁王说，在第三章第八到第十节，哈曼对阿哈水鲁王说，有一个种族，他没有讲明是犹太人，他只说有一个种族啊，哎呀，这些种族其实对王你不好的。他散居在王国各省各民族当中，他们的法律跟各族的法律不一样的，他们也不遵守王的法规的，所以留下来对王实在不利。这个哈曼很聪明，他没有一开始起着说，哦，这是犹太人，没有对你说这些民族很特别的，他不跟其他民族的做法不一样的，也不听王里的吩咐的，所以留下他们没有意的。Okay? 所以他跟着就说，如果王帝你赞成，请王这样子消灭他们。那一方面他没有讲出是犹太人，另一方面他现在就说了，我愿意捐出34万公斤的银子，那是很多钱。他又这样做，是要表向王帝表明，那我这个做法、这个请求啊，不是对王帝的不好的， 是出是对王你忠心的，为了表示我对你忠心，我愿意捐出这么多银子出来，交给管理国务的人手中，纳入王府。啊，王帝听到，那就好啊，啊，查都没有查，于是王就从自己手上的戒指取下来，交给犹太的仇敌阿甲族的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莫迪改本来应该得到王帝的赏赐，现在不但得不到，还招来杀身灭族之祸。想一想，你把公司的 project 摆平了，本来应该得到老板赏识的，得到老板看重的，得到老板称赞的，或者说加薪升级的，应该是你，谁知道却被一个同事用手段把这个机会抢过来。这还好了，不但这样子，他还重在老板面前重伤你，说要把你开除。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一定会觉得很不公平，没有公理，你会很生气。兄弟妹，人生有些时候就很容易遇到这些不公平、不公理的事情、不合理的事情。我们也许或多或少曾经经历过这些事情。有些时候，这些事情给我们想到，究竟是否真的有神呢？如果真的有神，为什么没有看到他在工作呢？神去了哪里了？神啊，你在哪里呢？弟兄姐妹，以斯帖记就是提醒我们，神的道路非同我们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非同我们人的意念。天怎么高过地，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地念。很可惜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用我们人有限的聪明智慧，觉得认定事情应该一定要这样子发生，结果没有按照我们想要发生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抱怨，我们甚至用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当我在1980年决定去读神学的时候，就写信来达拉斯神学院申请了。1981年年初的时候，就收到神学院的回信，他说我们收了你了，恭喜你。那我们将会在6月的时候呢，就把那个 I-20 发给你，那你就可以申请过来了。这样子，当时我受到学校通知，非常兴奋，很高兴，于是就着手去申请神学院的奖学金，并且跟那个加拿大政府申请那个学生读书贷款。那其小的学校回信告诉我说，哎呀，很抱歉，我们是没有奖学金给从加拿大来的第一年的学生的。那我觉得有点失望，那就跟太太商量。那我们两个商量以后，就觉得不如太太留在加拿大继续工作赚钱供我读书，那我就来读神学，用加拿大政府给的贷款来读神学。于是呢，我就把我们两夫妻决定呢通知学校。没想到神学院居然写信回来说，哦，原来你们准备暂时分开来读神学啊，这个不好，你们才刚刚结婚不到一年的时候就渐渐分开，对你们的婚姻不好啊，你还是继续留在加拿大工作赚钱存钱，到你存够钱的时候你再来吧，我们暂时不会发那个 I-20 给你了，我们会把那个学位给你保留的。当我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很生气，我觉得太没有道理了。我结了婚多久，跟你神学院什么事情关系呢？我们两夫妻要不要一起来神学院读书，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你太不讲理了，这个神学院。我不但你生神学院的气，我也生神的气。我觉得神对我太不公平了，我觉得神在捉弄我。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多了，我放下了我稳定的工作，我跟加拿大政府申请贷款来读书，我这样子付出，你应该叫我一帆风顺才是嘛？ 怎么给我遇到这种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神对我很不公平，我很生气，我很不服气，我反抗，我用人的方法去向神学院投诉，我写信给他说，怎么可以这样子？不但你这样子，我心里还想，哈，你打那些神学院有宝，很了不起，你不发哀求，你给我去申请别的神学院，我就写信去申请别的神学院。谁知道呢？加拿大的邮政局就在那时候罢工一个月的时间，在那时候，加拿大的邮政局也好，办事也好，常常都有罢工的。一罢工就几个礼拜，一个月的时间。罢工一个月的时间，我写的申请别的神学院的那些信都发不出去。在那一个月，也没，那时候没就是长没电话的嘛，没 email 的嘛，都要写信的嘛，什么都做不到的时候，神跟我说，哎，我的。如果你不肯顺服我的安排，你没有资格做我的仆人。神给我看到我的错，现在回想过来，发现如果当时不是神透过不同的方法拦阻我跟太太暂时分开来读神学的话，如果不是神这样拦阻的话，我们夫妻的关系一定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的。弟兄姐妹，神的意念告过我们意念，神的道路告过我们道路。有些时候有些事情我们不明白，甚至可能觉得神啊你在哪里，但万事的确效力就要爱神的人得到益处。弟兄姐妹，以斯帖记就是要告诉当时的犹太人，并且告诉我们很多事情我们也许不明白，可能怀疑到神你在哪里，觉得很不公平，但我们可以肯定，神的手虽然看不见，但却不停在工作的。你相信弟兄姐妹，在我们基督的生命里头是没有意外的事情，没有我发生在我们基督的生命里头的事情，没有一样是意外发生的。苏丹内地会，苏丹 Interior Mission 是一个宣教拆船机构，他的创办人叫做 Roland Bingham， 尤其他发生了交通意外很严重，送去医院的时候他昏迷的，第二天他醒了过来，发现自己在医院，他就问那个护士说，为什么我在医院呢？护士就跟他说，你不要讲话啊，你多点休息啊，你遇到的意外。那个病人就说，意外在我们基督生命里头，没有一件的事情的发生是意外的，每一件事情就是神完美的旨意，完美的安排的一个小的插曲而已。那个病人他相信神的时候，虽然没看不见，但不停在工作，一切都有神在安排。1994年，有一位从国内来的姓王的科学家，他去到美国明尼苏达的大学里头来做学术的教育。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但他在学校里头认识了一些的基督徒，他也有参加那些基督徒的聚会，很喜欢跟他们一起来团契，查圣经。后来他的交流时间到了，他就要回去北京了。那些基督徒呢，就告诉他说：“哎，我们刚好认识一位基督徒呢，也要从这里回去北京。”他们就把那个基督徒的名字呢给了那个科学家，信里就想，好像他们在北京呢可以继续联系甚至可能期盼有一天这个科学家会信耶稣。就在坐飞机回去北京的途中，飞机的引擎发生了问题， 被迫呢又在西雅图过一个晚上，就在那个航空公司给他们所安排住宿的安排，跟他同一个房间的，就是原来就是那些基督徒给他的说要回去北京的那个基督徒，他们就住在一个房间。结果呢，回到北京以后，他们两个人就每个礼拜见面查经。一年之后，这个科学家就决定信主。这是机缘巧合吗？不是，是神的安排。神的手虽然看不见，就在背后不停在工作。以西帖记就是提醒当时的犹太人，并且提醒今天的我们，神的手虽然看不见，却不停在工作的，一切都有神的安排的。当摩迪改知道那个哈曼要准备要杀他，并且灭族他船族的时候，他怎么做呢？看圣经说他怎么做。第四章第一节，莫迪改知道了发生的一切事，就撕裂自己的衣服，披上麻衣，撒上灰尘。第三节，犹大人也大大悲哀，禁食，哭泣，悲伤。甚至当那个以西铁王后按照莫迪改的鼓励说要跟王来要求的时候，向王求情的时候，以西帖也要求传承的城里头的犹太人为他禁食三天。那虽然圣经没有说他们向神祷告，但对犹太人来说，禁食就是意味着向神认罪、祷告、请求神的帮助，这个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看到摩迪改他犹太人他们在神面前禁食，等候神的帮助。弟兄姐妹，我们记得圣经有句话说，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于受苦，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于受苦。因为神是掌控历史的，神是在背后掌控一切的。我们就看看神那看不见的手怎么在这个事情，在以西帖记里头怎么工作。话说那个哈曼已经计划好怎么样要弄死那个莫迪改，他做了一个很高的木架，要把莫迪改挂在上面，他就准备要进宫求皇帝批准把莫迪改杀死。第五章十四节说，哈曼的妻子跟他所有的朋友对对他说，你要叫人立一个22公尺高的木架，那很高啊，6-7层楼的高。明早求王把莫迪改挂在上面，然后你就可以欢欢喜喜的与王一起赴宴席了。这话使哈曼很满意，就叫人做了木架。大家就知道，以哈曼当时的身份地位，跟王帝对他的信任，赐福莫迪改是死定了。但神他看不见的手却在不停的工作。不知道为什么王帝那天晚上睡不着，那睡不着做什么好呢？读历史咯。所以他就叫人来读历史给他，或许可以睡得着。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就说，那一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把史记就是年鉴啊带来啊，在王面前来诵读。有一处就记着说，王有两个守门的太监，辟探和提内，企图要谋害阿哈斯鲁王，这是给莫迪改告发了。王听到这里的时候就问：哎，那我们赏赐的是什么给莫迪改呢？第三节就说，王问：为了这事，莫迪改得到什么赏赐跟讽刺没有？但是事后王的众臣仆就回答说，他什么也没有得到。什么？没有赏赐莫迪改？这怎么可以啊？他救驾有功啊，这个功臣应该得到赏赐啊。哎，现在王宫里头有什么大臣在，我要叫他来啊，给我一些意见，怎么去赏赐这个莫迪改。圣经里头就记载， 王问谁在院子里，那时圣经就说哈曼正进到王宫的外院，准备要求王帝把莫迪改挂在他所做那个木架上面。你有没有看到当王帝在问，哎，没有赏赐给莫迪改，哎呀，现在有谁在那个王宫里头把他叫来给我一见。就在那时候哈曼刚好就去到王宫的外面。你有没有看到神的安排多么的奇妙，多么奇妙。不信神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是巧合，这是偶然发生的事情，但是真的是巧合吗？真的是偶然吗？刚好王帝睡不着，刚好王帝什么都不要做，要听历史，刚好在读那个史记的时候就读到莫迪改曾经怎么救过他，刚好王帝就问有什么赏赐给他没有，刚好王帝就发现没有给他赏赐，但王帝觉得这里不妥当，就问，哎，究竟有谁在王宫里头把他叫来给我一见。就在刚好王帝见问的时候，哈曼就刚刚就来到王宫的外院。你有看到事情就好是刚好发生，对不信神的人就觉得哇，这些就是巧合了，但对我们相信神的人来说，这不可能是巧合，因为太多刚好了，太多巧合了。更合理的解释是神那看不见的手在工作啊。圣经箴言书里头有句话说，大家都很熟悉，王的心在神的手里头好像永告的水水滴转来。弟兄姐妹，事情的背后都有神的安排，都有神所看不见的神的安排。你相信吗？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王帝要召见那个哈曼的时候，他当时那种洋洋得意的模样，他会觉得哈，这是天助我也啊！哦，我才刚刚进宫，还在外院里头啊，王帝就自动要叫我进去了，我还没有求见呢。他心里想：莫迪改，你死定了。王帝一看到哈曼，就说：哎，你来得好，告诉我，有一个人呢，我想赐给他尊贵荣耀，怎么能做好呢？哈曼一听到这样问，哎，还有哪一个人？他说就是我嘛。所以他就想了一个更最好的方法。他说：“王帝啊，啊，你要把尊贵尊荣赐给这个人，你就把你的朝服，他可能就等于说，王帝穿着那个朝服，这个我们中文叫什么？
王马，
把它给他穿上，然后骑在。”你的马上面，让人带着他在前走完全程，啊，这并且在前面宣告说，这个就是我们的王，给尊贵荣耀的那个人，你们要向他下拜，啊，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那个哈曼讲到这个时候，哇，真的很开心。王就说：“快点写下，把你意见写下来。啊”然后他就写下来。跟着王帝所讲的那句话，跟他傻蛋。王帝对哈曼说：“赶快拿着朝服跟骏马来，照着你所说的，去行在那坐在朝门那里的犹大人莫迪改身上。你所说的一样也不可缺少。”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哈曼真的愣在那，啊，怎么搞？坐在那个莫迪改身上，哈曼一心一意是来求王帝批准把莫迪改弄死的，现在王帝却说你要遵从，把尊贵荣耀代替我被带给那个莫迪改，反而现在他要向那个莫迪改下台。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莫迪改本来不但你不被看重，他本来得不得他所干的应该得到的赏赐奖赏，甚至还叫来杀身之祸。似乎看来他不公平的事情接二连三的发生在他的身上，好像看不到神的存在，神在哪里？但其实神那看不见的手 一直在工作啊。当摩迪改专心忍耐等候神的时候，神就借着一连串看起来好像是巧合的事情，把整个结局翻转过来了。显明凡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于受快乐，因为神掌管一切，神的手虽然看不见，就不停在工作。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有些事情我们当时可能不明白，不明白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不明白神的安排，甚至会抱怨，但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就会看到，哎，原来神的手虽然看不见，却不停在工作。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回想一下你的日子，你的人生，你有没有看到神的手，神的看不见的手一直在你生命当中工作，一直带领你。你们要知道，神的带领不只是在你信了主以后才带领你的，甚至在你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其实神的手就已经在带领你。就以我为例，虽然我从小在基督教学校读书，但是跟大家分享过啊，虽然圣经是必修课，但是我一直都没有相信耶稣，因为我觉得神跟我没有关系，我觉得神有神在天上做他的神，我有我在地上做我的人，他跟我是没有关系的。中学毕业以后，我就申请去加拿大读书，要进领事，要考试。那当时领事考试满意了，才会把那个签证给我们。当时我的同学就告诉我说，哎呀，去见这个加拿大领事啊，他会随手啊就拿一份英语的报纸来给你去读，读完以后就考你啊，就要确认你的英语能力。哇，我听了以后就觉得很害怕，因为我的英语水平很不好。那到要去见领事那一天，我就怕听不清楚领事问我什么东西，就是拼命在心里头练习说，哎呀，怕的命他的命，就万一领事跟我讲问题，我听不到他讲什么，都最低限度可以说 pardon me， 他或许再重新再讲一次。好了，去见领事了。哎，我所提交的文件里头啊，有一份是中文的，但领事看不懂啊，所以他叫了一个翻译人进来，就把那个文件翻译给他听是什么东西。结果那个翻译人一直留在那里。interview 的时候，领事问我什么问题，那个翻译员给我翻译，我回答，我用广东话回答，那个翻译员帮我翻译成为英文，所以整个 interview 一句英文都没有讲到，就通过，就拿到加拿大签证去加拿大读书。现在回头过来看，觉得是神看不见的手不停在工作，但那时候我还没有信耶稣，神的手已经在工作了，神在安排。因为神知道，如果我留在香港读书的话，读大学的话，我应该不会信耶稣，我应该不会去教会的。但是如果在香港不去教会，去到加拿大一个人也不会去啊。但神的手就是安排，就是那么奇妙。那时候还不够18岁，加拿大有规定，姨妈你住在宿舍，姑妈你就有个监护人住在他那里。刚好我爸爸以前就有个同事就在那个城市，他答应啊做我的监护人，所以神就安排我住在那个监护人的家里头。哦，神的手看不见，但却很奇妙的安排。这个监护人他们一家全部都是基督徒。那我住在他们家里头，很自然的礼拜天就要跟着他们去教会，啊，礼拜五就跟着他们去团契，所以神呢看不见的时候就继续带领着我，啊，去团契，去教会崇拜，慢慢的，我就看到我自己的罪，最后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总之回想过来，就看到神的手一直在带领，一直在工作。弟兄姐妹，回想一下， 你有没有看到神那看不见的手在你生命当中一直在工作？你是怎么会离开你的原居地？你是怎么会来到 DFW 的呢？你是怎么会来到这个教会的呢？你是怎么会信了主耶稣的？你怎么会在你的公司上班的？你怎么会住在现在你所住的房子？有没有看到神的手一直在带你着？就因为我们的环境会改变，我们的朋友会改变，我们身体健康会改变，我们的工作会改变，我们身份可能会改变。但是神不会改变。当你失去了平安，当你有忧心的时候，当你觉得神你在哪里的时候，当你信心摇动的时候，请你认定一件事情，虽然你看不见神的手仍然不停在工作，你要认定一件事情，虽然神的手是看不见的，却不停在工作的。听见没？如果你能够见认定的时候，神那出人意外的平安会陪伴着你。当我去探访、去探望我加拿大的那个大肠癌复发的朋友弟兄的时候，他比以前瘦了很多，但精神还好，虽然常常都觉得很累，常常要去休息，但内心充满平安。跟我谈话的时候还讲一下话，虽然他在没有体力去上班的不可能，但每当教会或别的教会邀请他去做见证的时候，他一定答应去到他那些教会去团契所来做见证。他的太太也写了一个见证，在他的见证里头这样说，他说当医生建议我们夫妇把握机会去旅游，去尽情享受人生的时候，我们却退到主的面前，一方面把自己破碎的生命献给主，求主修补改造使用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再一次的在神面前更新我们的婚约，同心同行走这条生命的窄路。他太太继续说，虽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但我们从来没有怀疑神为什么让这个恶疾、这个病临到我们，我们只是深信我们在一切患难当中神都安慰我们，并且叫我们能够用神所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遇各样患难的人。结果不但是教会，不但是团契，从不同的教会、不同团契，从他们的见证里头得到鼓励、得到安慰。他们所认识的一些，或者说认识他的一些不信主的朋友，或者弟兄姐妹介绍的那些不信主的朋友，当他们自己家人有癌症的时候，他们都会邀请这个弟兄去探望、去安慰他们那些有病的亲人。而这个弟兄虽然自己身体已经很软弱了，他从来都没有拒绝，他把握每个机会去跟他们讲到神的话，直到他返回了天家。是什么令到这对弟兄夫妇这么有这样的平安，这么的有力量呢？是因为他们相信虽然神的手看不见，却不停在工作。对不对呢？如果你内心缺乏平安，请记得神的手不停在工作。当你觉得思维没有处的时候，请你往上看，你会看到神的手虽然看不见，但神却不停在工作。对不对呢？神的手看不见，就不停在工作。现在祷告吧。亲爱的天父爸爸，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有